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近公布的2017年世界人才报告，在63个受评比的国家当中，台湾是排名第23，同去年相同，而在亚洲国家当中则是提升到第三名，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超过日本、南韩以及中国大陆。但是台湾在生活成本、人才外流、对外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指标上面较为弱势，分别排名第47、47以及44。台湾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林志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这个报告当中可以提出，台湾人才在国际上是很好用、很有竞争力，而台湾政府亦都已经采取了行动，加强较为弱势的项目。
生活成本大概可能因为它计算的方式是有包含房价，所以这我们
林志美表示，在生活成本上边，佢计算的方式有包括是房价，对台湾比较不利。人才外流方面，的确是台湾现时受到薪资比较低，会让一啲嘅人系先至到国外去揾工作。台湾在对外籍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上面，虽然台湾仍然是弱势项目，但是台湾已经是大幅进步了七名，这个是与台湾推出的完善留才环境的改善方案，以及今年通过的人才专法，这一部分的努力很多外籍人士都有看到。针对台湾缺才以及是人才外流的危机，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提出七大因应对策，包括改革税制以及是法律，以及是增加企业奖酬管道等等。林志美表示，人才要留低落嚟嘅话，尤其系台湾嘅年轻人，要俾佢哋舞台，尤其系一啲创新嘅投资或者系产业嘅发展。虽然台湾目前嘅薪资条件唔系咁好，但系却系可以提供一啲租税上边嘅减免，就好似现时通过嘅所得税法税率嘅调降，仲有产业创新条件亦都系通过咗，仲有一啲奖酬方面嘅改善或者系优惠。林志美相信呢个亦都系台湾一国嘅工具。之前赖清德院长响主持关于台湾缺人才点样留下人才呢方面已经提出咗对策。根据今年较早时候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统计数字，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期间里面，台湾到海外就业的人口从34万人攀升到了2015年的72万人以上。不过数据同时亦都显示，大专以上的学历占比是达 72.5%， 显示外流者以技术专业人才为主。而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1/3，其中到大陆就业占比是居高最高，达到了 58%。与此同时，到台湾工作的专业人士不到3万人。根据英国牛津研究机构在2012年公布的全球人才2021报告预测，到了2012年，台湾将会是所有调查国家当中人才供需落差最为严重的地方。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申炳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人才外流是一个现象，但可能并未有这么严重。申炳龙表示，很多的国际评比将台湾人才外移的情况讲得是非常严重。他的人才界定是用大学毕业，现时台湾高等教育扩张得很快，所以大学毕业生人数就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多，但台湾的产业结构未有办法去吸引这些人，所以自然会往外走。所以申炳龙觉得这个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可能是未有国际评比的那么严重。台湾薪资长期偏低是台湾各界普遍认为台湾留不住人才的主因。根据2014年人力资源顾问公司韬瑞月所进行的市场奖酬报告，在受调查的13个亚洲国家当中，台湾高阶层的主管的薪资排名倒数第四，仅仅是超过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建恒大学企管系教授颜建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有关低薪的问题，政府亦都一直话是要加薪，所以未来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至于加到什么的程度亦都难以预料。确实长期来讲，在很多的领域来讲，台湾的薪资是比较低，而另外可能亦都涉及到台湾工作机会是比较少，低薪的原因是长期的，政府现时想要加薪，大家是要等于看一看。在台湾薪资低迷的同时，北京当局近年来是加大力度，择重金以及是积极招揽人才，台湾的青年对他们释出多种极为诱人的优惠待遇。台湾商业周刊在2016年7月刊登的大陆如何大规模延揽台青的追踪报道，报道当中表示， 大家是看到一场由中国国务院发动收买台湾20岁到40岁年轻人的计划正在是展开，它是涉及到的金额人数规模之大，两岸史上首见。报道当中表示，很多台湾创业团队都收到来自中国各地方政府发出的邀约，比如说东莞市政府在邀约函当中告诉他们，只要这些台湾青年赴当地创业，他们将会提供免费办公室、公寓，并且附赠新台币100万元，大约是22万元的人民币。缅环的创业基金商业周刊报道说，看到这样的条件，最后有11组的台湾新创团队飞到东莞，主办单位带他们参观办公室、公寓，当地的官员和台办一一是到齐，和这群的年轻人是敬酒，尾声还高喊让大家一同为两岸的和平努力前进。而最后主办单位将新创团队成员带到一个房间里面，要他们填写申请书，最后11个团队当中有9个是交出了登记申请书，亦都将他们的台胞证、影印、公司咨询证明等交出去。报道还说，这样的场景不单只是在东莞上演，中国各个地方政府近年来创办了很多的专门吸引台湾青年到当地工作、实习、创业的项目，各台办亦都设立了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以及是两岸青创就业示范点。台湾大学国法所副教授申炳龙就是这样。
那至于说没有错，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往中国大陆。
申炳龙表示，很多年轻人会到中国大陆工作，除了台湾内部薪资不是那么好之外，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之外，中国大陆有些政策可能有引导作用。比如鼓励高中生学测到某个标准就可以到大陆读大学，现时台湾青年很难创业，他们又有新创的优惠，包括提供设备、资金之类，这个亦都是吸引很多年轻人愿意过去的另外一个因素。更加重要的就是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大陆感觉上整个经济讲的是非常之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年轻人会有个想象，如果是一起努力，在大陆的报酬可能会比台湾好很多，大家就会往外跑。建恒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颜建发认为，中国大陆目前享有系统地吸收台湾资源，以前叫台商西进，现时叫做台民西进，希望至少在社会经济领域方面让台湾无法独立于中国之外。颜建发表示，所以大陆用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鼓励台湾学生到当地读书、就业、生活。他和过去的策略比较不一样，过去的策略是比较狭隘，主要是针对台商，但是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小岛国，本来就会对外依赖，人民到国外工作是很正常，在某种意义上面可以用平常心来对待，当然大家要特别注意里面是有统战成分。申炳龙表示，根据他的观察，会想到大陆的年轻人有两极化的现象，一个是很想创业，但是考虑到创业之后台湾的市场远景有限，就会往大陆跑，而另外亦都有在台湾找不到好的工作的人，亦都会往大陆跑。申炳龙就说，由于台湾是民主国家，政府无法是对人民到当地就业进行限制，只能够加强延揽外籍人才到台湾就业。
我觉得台湾大概基本上没什么因应措施，台湾的人才外移到目前为止，
申炳龙觉得台湾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因应的措施，因为台湾的人才外移到目前为止，政府采取的策略都不是不要让他们外移，而是通过延揽外籍人才方面来弥补人才的缺口。台湾政府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人才外移基本上政府采取尊重的态度。申炳龙还说，未来政府的两岸关系政策究竟将两岸设定成一个什么的关系，都会影响到如何处理人才流失问题的方法。申炳龙表示，现时政府可做的很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台湾年轻人还有是在职者到中国大陆工作所必须承担的一些风险。申炳龙表示，台湾政府现时可以告诉他们，想去中国大陆的工作年轻人知，你要告诉他们，可能感觉上你会觉得很好的待遇，但是长期来说你必须要承担很多在在职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风险。申炳龙觉得政府真的是太消极，他连这样的资讯都不愿意提供，这个是台湾觉得比较不以为然。 申炳龙话，因为大陆喺度挖角嘅时候，唔单止系单纯嘅嚟呢一家公司服务，佢要嘅就系利用你嘅知识。当利用价值冇嘅时候，你就可能会被逼要离开。而另外，两岸社会保险制度上边并未有互相嘅承认。去大陆冇几耐之后，未来可能会失去咗一啲台湾嘅社会保障福利，都系前往大陆就业嘅台湾青年所要承担嘅风险。而与此同时，眼见法以选举买票为例，买票当然是要禁止，禁止不到只能够同选民讲，钱就攞咗，票就唔好投。眼见法话，有啲人到中国去就业，如果碰到一宗问题上面在某啲嘅场合唔方便，可能要妥协，但是眼见法相信无法影响到佢哋嘅内心世界。一个人对民主自由嘅认识价值应该是远超乎佢嘅薪水。针对人才外流到大陆的趋势，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申炳龙感到担忧。申炳龙表示，他觉得会担心的，因为根据他自己的研究，早期台商到大陆去，对台湾的产业不会造成威胁，因为两岸的产业是属于垂直分工阶段。但是在2000年以后，两岸产业的关系从垂直分工到水平竞争，纵使是在大陆的台商跟留在台湾经营的企业都可能是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才的西进，纵使是到当地台商工作，对台湾产业发展亦都是非常之大的威胁，更加不要讲那些关键人才。最近中国大陆在挖那些台湾比较具有优势的产业，就好像 IC 设计产业、光电产业，都用比较高薪的方式去挖，对台湾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当然有非常之不利的影响。建恒大学教授颜建发亦都表示，当然这种挑战对台湾来讲是一种压力，但是他相信中国大陆用优惠政策来统战效果无法持久。颜建发表示，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不会只是要薪水增加，增加幅度到后来亦都会有限，更加何况中国本身亦都要面对内部的工薪阶级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如果没有民主法治，没有令到人家觉得是一个很安逸的生活环境，薪水的效果其实是很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